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，尽你的职事，第30篇。
今天晚上我们这一篇信息不是太好讲，请你看到你这个纲要，这个基督人为成信的例证彼得，第一个，他是有神圣属天呼召的人；第二呢，是让主借不同的人事物来培育的人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昨天下午我在要写的时候，我写了5个重要的点，这是在他被主使用之前。他还有一个是一个热切，是一个蛮有意向和启示的人，然后呢是一个热切爱主的人，但是第五个呢，我现在想不起了。那然后才能说到啊，这个人如何让主来大用他，然后呢，这个被主大用的人呢，如何再从高处下来经历圣灵更深的工作，最终呢，他能写出啊彼得前后书来。你能在那2卷书里啊，看见一个属主的人那个成熟的情形，那非常的甜美，非常叫人觉得有圣灵那个奇妙工作的结果。那现在啊，我们来这个最难这一段，就是啊，主要借助不同的人事物来培育这个人，好叫这个人呢有用。这一段不好写。因为我昨天在想啊，写4、5个例证就可以。今天下午啊，我在那再考虑，我觉得不行，还得走慢一点。走慢一点从哪里来呢？从2处的圣经我们来看。就我或者我先说第一点啊，第一点，他是借着被立为使徒，认识了主在他神圣主权里敬虔的运作，而能与神同工。你注意啊。这句话读起来啊很简单，你看第一段说他被立为使徒了，第二个呢，在这个被立啊，借助这个被立，他认识啊神，就我们的主，在他神圣主权里那个运作，但是那个运作呢，又是一个敬虔的运作，在神圣主权里敬虔的运作，这个运作呢，从主耶稣啊整夜祷告神开始，一直到主。终于告诉他们呢，现在啊，你们可以出去做工了。那主体呢，我们都使用啊，这个路加福音。所以开头的时候啊，请你和我一同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。路加福音第六章，然后到这是第九章。第六章啊，这里啊，有一些很好的话。第六章12节、13节，路加福音六章，那些日子，耶稣出去。上山祷告啊，然后呢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，他就叫门徒来，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你看这个好不好？这的确痛快啊！第一个有神，第二个有主，第三个有神和有主在神面前的祷告。第四个呢，有主在神里面的运行，你注意啊，是主耶稣到山上去，是祷告了一夜，然后到了天亮以后呢，也是主耶稣叫门徒来，从他们的中间呢，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是谁呢？第一个就是西门，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，所以最大的一个使徒，第一个使徒，就等于啊，克利夫兰的长老。这个头号长老，那我们也有啊，头号长老、二号长老，使徒也有头号使徒、二号使徒。他呀是个使徒里的头号，就是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。然后呢，下面的不敢，那个次序不太对啊，下面应该是兄弟安德烈，因为他是一对一对写的，他们两个兄弟。然后又有两个兄弟，就是雅各和约翰。可事实上，安德烈啊，后来没有那么在主的身边。好像主啊要做事了，就找安德烈。安德烈这个人好像有这个特长，我会看见一个人呢，把人带来了，看见一件事了，去做一些事了。我们没有时间呢，读12个使徒，读起来是很有味道。但无论如何呢，又找到雅各、约翰，然后腓力什么什么都完了，然后就到17节，请你读17节啊。这12个使徒大有能力，受了托付， 出去广传福音，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到主这里来，有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啊？这不是设立他做使徒了吗？圣经印错了，你看圣经也会印错的，他漏了一节，对不起啊，他是在这个十六节到十七节之间，应该加个十六节 B。现在比如说，这十二使徒承受了神圣的托付，出去广传福音，带了成千上万的人归主，见证了他们使徒的职分。你看圣经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如果是你写圣经，如果是你想，那你看我讲对不对？那既然你设立我做使徒了，那咱们就干呐，因为你设立了嘛，既然设立了就得干呐，不干你又何必设立呢？但是它奇妙就在这儿啊，设立了以后呢就什么都不做了，然后到哪里呢？要到啊第九章，这中间有多少啊？就六章七章八章，然后到第九章，第九章的开头再来啊，这耶稣啊怎样呢？就叫起了十二个门徒。你看这次啊，前一次不是设立他吗？这次把他们叫来了，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并医治疾病，又差遣他们呢、啊、去宣扬神的国，医治病弱的。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手杖和口袋，然后不要带食物和银子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境界到今天我们都不敢用。你在问我，你助手你敢不敢用？我说对不起，我也不敢用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你，是不是告诉过你？我有一次这样的见证，就是我和弟兄们交通，这样突然我说，哎呀不行了，我要赶那个什么地方开特会，是需要坐火车的。那是我住在台北的三会所，我就啊快快的跑到楼上，因为交通者过了时了。我就跟我姊妹讲，我说啊，请你给我一些钱。我姊妹讲啊，我没有钱。那他没有钱，我还得走。我口袋有那个公共汽车那个打洞那个票啊，我就说好好，没钱就没有钱。我就抓了件夹克、啊、就上了公共汽车。上车以后啊，我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喜乐。我想我现在啊要做尼托僧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要到火车站，我要碰见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就要讲了，弟兄你到哪儿去啊？我就说了我要到什么地方去，那个弟兄一定会讲，朱弟兄我愿意替你买票。我就要告诉他，不不不，朱已经替我预备了。那不好了，你看荣耀不荣耀？就在我这个胡思乱想的时候啊，我这个一看，哎，西装穿错了，就是夏天呢、啊、拿了件冬天的西装，然后这个手往口袋一放呢，里面有个奉献包，拿出来一看，哎呀，怎么有个奉献包啊？那个时候啊，我就不能告诉你那个心情，也是很喜乐，因为主有预备了嘛，也很失望，因为做不成你弟兄了嘛。本来是真的吊着那个杆子，吊着那个把手啊，在公共上，那真是想，要不然你想，我那时候绝没有个想法，那个、安排了一个特会，到时候我没有钱买票去，不可能的，哪有这样的主？但是我们那个想法呢，主要预备了就得像给尼流那样预备，那我还要属灵的，哎，主已经有预备了，不要不要。那个地方还说，不不不，就算你不要，主叫我给你买票，那我勉强接受，哈利路亚。这个人很妙啊，人很古怪啊，哎，这么一摸，摸出个奉献包，摸一看那个奉献包，我就知道了，现在完了，做不成尼弟兄了，这个这钱有了。我再一看，哎，怎么拿一个这个冬天的夹克，是夏天的，怎么拿个冬天的夹克？我再想想，这怎么会有这么件事啊？我愿意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过了很快啊，好像我这个人就醒过来了。你也不是尼托僧，你有主吗？那时候我告诉主啊，我怎么会有这么件夹克？怎么会有里面有这么风险包？怎么我会有不知道？那我后来想想，多半是这样啊，就是几个月以前，台湾那个天气也是热热冷冷的嘛。几个月以前，那个时候啊，大概台湾呢很冷，我穿着这个夹克去讲道，讲完道以后，常常散会啊，都有交通嘛。交通的时候，可能弟兄会来说：“朱弟兄啊，这个奉献包给你。”那我大概啊，这个交通的很 很专注啊，就把这个钱往风险往这个包包往口袋一放啊，就去交通去了，回家把西装一挂就忘了。我这个个性啊，尤其容易这样。若是有一天我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就感谢赞美主了啊。哎，没有想到啊，主那时候就知道了。几个月以后，有一天你要出门，你要没有钱，我要先给你啊预备好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些东西啊，你看这里讲的，没有一样是简单的。你要有托付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要给你能力、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敢不敢呢？然后呢，医治疾病，能不能啊？要差遣他们宣扬神的国，做不做得到啊？医治病弱的，行不行啊？对他们怎么说？然后主对他们怎么说呢？走路的时候不要带手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有啊两件礼衣。哪有人洗澡还告诉主人呢、啊？拿套内衣给我换一换。也不要带啊两件礼衣，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。你怎么知道人家要你住呢？懂吗？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是有人不要你住的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啊，就要把脚上的尘土啊跺下去，蹦两下，懂不懂？说这是个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这要将来见主时候问主，主啊，必须要做这个事吗？因为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道理，没有这个和主自己不是那么相配。起码你知道吧？他医治那个格拉森那个鬼呀、啊，赶完鬼了，记不记得那个人就那些人听见把一堆鬼都赶跑了，就告诉主主啊，你走吧，主没有说那我把他剁掉，你们不要我，趁着主也没有做这个事。但是主告诉这些门徒啊，你把脚上尘土剁下去，做反对他们的见证。然后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，传扬福音，到处治病。哎呀，你现在想想这个门徒，你就不可思议了。这是一堆小孩儿哎，懂不懂意思？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最年轻的，就是他们的年龄啊。主耶稣自己是老大，大概就是彼得跟主年龄可能差不多，就那么30岁，其他的都是像约翰的，可能对十几二十岁啊，这么个小孩要做使徒，然后怎样呢？不仅做使徒，而且要出去还怎样呢？还要治病，还要赶鬼，还要宣扬神的国，然后还要医治病弱的，还怎样呢？不可以带手杖，不可以带口袋，也不可以带食物，也不可以带银子。然后连两件礼衣都不要带，换句话说，不可以带旅行包，就这么走了，只带着什么呢？只带着主和主的福音，然后无论到哪儿去，都要人会接待你，人也会给你预备。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六章啊，主耶稣祷告了一夜，整夜祷告神，然后这样呢，就设立这12个使徒，但是啊，主没有用他们。为什么没有用他们呢？这一般人呢、啊，需要一种的培育，好让这个神圣的属性啊，种到他们身上来，好让这一般人呢，对主有认识，对主的经纶有认识，对主的自己有构成，好让这个主啊，在那个时候对他们呢不陌生。所以这样呢，主耶稣这个设立这个使徒是在第6章。主耶稣打发这些使徒出去就到第9章，中间什么呢？中间有2章、7章、8章，是吧？有2章多一点，讲了许许多多，也做了许许多的，主耶稣啊，讲了许许多多，做了许许多的事来培育这班人，告诉他们呢，这样啊，你就懂了什么叫做做使徒。我告诉弟兄们呢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和我们呢今天这个不太一样，我们今天是开个特会讲给人听，讲完以后我们就说了，弟兄们呢，请你们去做。主耶稣啊没有，主耶稣这个特会是末了才开，主耶稣先做，凡是主耶稣这里所讲的，主耶稣都带着他们做过了， 懂不懂？比如说在这两章里，主耶稣什么呢？有能力。主耶稣什么呢？有权柄。主耶稣啊，制服了鬼。主耶稣啊，医治了疾病。主耶稣啊，宣耀了神的国。主耶稣啊，医治了病弱的。主耶稣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却经历神丰富的供给。所以啊，这一切主耶稣都带着他们先走过了。走完以后啊，主耶稣把这些十二个门徒叫来，却开始给他们开一个特会。特会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几节圣经。这就是特会。特会从哪来呢？特会啊，是从一个生活里、生活的经历过、生活的经历里产生出来的。所以弟兄们呢、啊，你要，我在这里愿意啊，重劝你两个重要的观念。第一个啊，你必须有主的呼召，你也必须有主的这个设立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无论主怎么设立你，你千万不要那么兴奋啊！感谢主，今天呢，这个弟兄告诉我，我在长老的责任里了。你知道，在长老的责任里，然后去真正做长老，中间要两张半呢，不是要这两张半吗？这两张半，你跟主耶稣跟的不好啊，你就要长老里面要出名哎。懂吗？还好这十二个使徒没有一个溜掉，甚至犹大都没有溜，十二个都跟得紧紧的。主耶稣在那经过什么，他们也经过什么；主耶稣做什么，他们就看见什么；主耶稣说什么，他们就听见什么。他们和主啊，完全连在一起啊，连了两章多啊。经历多少呢？经历了十二个世纪。经历过十二个世纪以后啊，这十二个使徒啊，摸着点东西了。到这个时候啊，主耶稣开特会了，就告诉他了，你们出去啊，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再讲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陌生的。比如说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治病，他们知道叫什么；你们要赶鬼，他们也知道；你们要宣扬神的国，他们也知道；你们什么都不要带，他们也知道；你们到哪儿就住在那个家，他们也知道。若是他们怎样啊，那个脚跺下去，那个可能呢，他们说这个是创新，你主耶稣好像没有做，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我们做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凡是你这里讲的呀，对我来说都不是道理，都是我在跟随主啊这一段时间里紧紧密密的经历过的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第一个，如果这个使徒们得着了设立了，就以为啊我是使徒了，就以为啊我可以做工了，那就是做梦了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譬如说啊，我们这里全世界的很多，在这个所谓这个大湖区，我先说英语的吧，那很多是服侍大专的，很多是服侍中学的，很多是服侍初中的。当这个接受这个任命的时候，譬如说这个年长弟兄跟他们说了，某某弟兄啊，请你以后照顾大专的工作，或者和某某弟兄照顾大专的工作，或者把你自己埋在某某大学做大专的工作，你马上有个感觉，我有了托付了。能不能清楚呢？但是主就说了，不，这个叫做任命状。任命状和道职啊，中间还在两张半，没有这两张半不能道职的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啊参加这个追求完以后啊，我要全世界服侍者，我全世界服侍者，我讲起道来呀、啊，这个要感动人呐、啊！我还没有讲道的时候，人就会流泪的呀，人看见我就会得救啊！你都不要急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任命是一件事，差派又是一件事。受了任命了，不一定是受差派；得了这个地位了，不一定能做这个工。我是服侍大学的，我不一定会服侍大学。我是服侍中学的，我不一定能服侍中学。我是做长老的，被设立做长老了，我不一定真会做长老。能不能清楚呢？这个服侍大学、服侍中学、带领召会，都需要我呀接受了任命状以后啊，有一个非常谦卑的灵，更认真、更绝对、更紧紧的跟着我们的主耶稣，一步一步啊来走他要带我们的路。然后怎样呢？有这么个两年，有这么个三年，慢慢这样的，你稍微就摸得熟了一点了。 能不能清楚啊？你就懂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是看见主做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们是看见了前面的弟兄们做了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我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这样的话，我也求主遮盖我。如果我这个话过的话，我就希望你们呢也看看我嘛，懂不懂啊？你看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这样飞来飞去？为什么我要花多少时间去跟什么地方要交通？为什么有些照顾我特别有负担？为什么一些地方邀请我完全没有感觉？懂不懂？那我在服侍的时候，我是怎样来服侍的？弟兄啊，我也在学。这两张半我还没有人毕业的，懂不懂？我也在学，在不同的层次里学。但是啊，我起码有一点懂。以为自己什么，那是傻瓜，懂不懂？我现在是做这个的，我现在是做那个的，或者李弟兄安排我做这个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些都是啊不认识神、不会跟从主的人而有的情形。你知道啊，主耶稣啊祷告了整夜，整夜祷告以后啊，他里面很清楚了，应该设立使徒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啊，他把门徒们都找来，在门徒们中间啊，喊着十二个人出来，这是个公开的见证啊，不是偷偷的任命啊，懂不懂？你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，免得啊他们争来争去。他是把大家都找来，这一找来可能几十个，可能上百位，对不对呢？然后呢说彼得出来，使徒，你看那99个那个眼睛怎么回事啊？懂了。然后安德烈出来，使徒。然后约翰出来，那个有人就讲了，哈哈，他搞他亲戚。雅各出来，你看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看，偏心呐、啊，懂不懂啊？而且到末了还搞两个犹大，有一个是卖他的，一个是不卖的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主把当着大家的面，这个风风光光的给了他们这个任命状，这不简单哦，懂不懂？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啊。怎么大众说现在我们起来安排某某人你做什么执事，某某人你是长老，某某人你做什么，我看都不多呀。我们差不多都是私下交通交通，弟兄你以后再拿点多进多费点心，多接受一点负担，话都还讲得很属灵的，但是就忘记讲一句了，但是什么都不要做。你看这是不是有一句啊？不，六章是不是有这么一句啊？你看见我再来读读看啊，六章啊，六章，是不是十二节？路加六章十二节，那些日子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是吧？到了天亮，他就叫门徒来，从他们挑选十二个人，是在门徒中间呢，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然后称他们，就公开讲了，你们是使徒，然后就到第十七节了。主耶稣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什么都不要做，你们要紧紧地跟着我。这话也没讲，主耶稣觉得这顺理成章，天下哪里有这么笨的人呢？有违背设立是使徒了就是使徒了，这种人就不配做使徒了。所以有这种讲啊，我是长老，哎呀，每次听了我都有感觉，凡是这样讲我是长老的都不够资格做长老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多半不知道什么叫做做长老，他就不懂做长老多痛苦，做长老多为难，做长老需要多少的眼泪，做长老需要多少的祷告，做长老需要多少殷勤劳苦，做长老需要多少奉献，多少摆上，做长老这个人需要有多少成为圣徒的榜样。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懂，你以为是个官呢，所以出去架子就来了，嘿，我是长老。我告诉你啊，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需要主来设立，也需要主来培育。所以你现在注意啊，我这个观念大概已经说出来了啊。所以你注意这里啊，一共有14个点，从 A 到 N 啊。第一个点是什么呢？是主耶稣来设立。那你怎么彼得呀，怎么能够认识主在他神圣主权里那个敬虔的运作，到末了他能够与神同工呢？第一个啊，他认识他的设立啊是主整夜祷告的结果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 或者我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字，种子今天在众召会中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少看见什么弟兄姊妹整夜的祷告，我们也不操练整夜的祷告，我们有很多的安排，我们也注意这些安排，所以啊，在我们整个的侍奉中啊，这个敬虔的味道不重。主耶稣来做工了，他祷告，我想啊，上山去祷告，这些门徒都知道他上山呢，他在那祷告，祷告以后他把门徒找来，在门徒中间呢公开的设立了这12位使徒，能不能清楚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主整夜的祷告，因为主在这个时候满了神那个见证的流出活出，所以这样呢，整个的过程中没有怨言，整个的过程中啊没有纷争，整个的过程中没有嫉妒，没有斗争，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情形。主耶稣这样设立了12个使徒，就设立了12个使徒，然后怎样呢？主耶稣啊就要带他们过一个一个的关口，每一个关口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懂不懂？譬如说在你看啊，好像治了很多病，但是那个中间那个重点是不一样的。那很可惜啊，我这个给你们写了，写完以后啊我自己没有看一遍，我第一次看到也是在这儿打在这儿，所以我在这儿看的时候我自己要来找重点，我们一同找找看啊。那下面他就带他啊，请你还是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，然后第17节，耶稣同他们下来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然后怎样呢？就有各样的人，甚至于啊，从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要听他。然后怎样呢？他叫他们疾病得医治，还有呢，巫灵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你注意啊，主耶稣第一个下来，他是、啊、遇见一个最平凡的需要，在这个最平凡的需要里啊，他见证出他的大能来了。做了什么呢？无论是人肉身上要得医治，他医治他们。还有呢，人心灵上要得医治，他也得着医治他们。所以第二个点啊，认识主医治身体和心灵各种疾病的大能。换句话说，主第一个培养他们的就是你要做使徒吗？你要做使徒，我愿意告诉你，你得学啊，学习有生命，学习生命丰富，学习在生命的能力里，到一个地步啊，无论人身体有需要，无论人心灵有需要，无论人身体有疾病，无论人心灵有疾病，你都能啊成为他们的医治。还有我告诉弟兄们呢、啊、这个好像一个仅介绍一样，总言呢、啊、就是说你要做使徒，第一个人有病就得治，身体有病你要治，心灵有病你要治，人里面觉得虚空你要治，人里面觉得软弱你要治，人里面觉得人生乏味你要治，人觉得罪恶受捆绑，受罪恶捆绑你要治，人觉得追求这个人生的追求没有意义你要治，然后怎样呢？人头痛你要治，人脚痛你要治，人肚子痛你还得治，人这个心灵的需要你需要治，人这个肉身的需要你也要治。哎呀，这第一个主下来给他们看见的，说我到一个平原上，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地方，谁都可以看得见，谁都可以来的。然后这样呢，我不犹太人不都来了吗？连推罗西顿的人也来了。我也告诉你啊，你要做使徒，第一个你看我呀，我就是头号使徒，我就是真正的使徒。这个真正的使徒第一个给人看见就是，凡是人有需要我都能把神供应给他，我都能把基督供应给他，因着我能把基督供应给他，这一位我所供应的主就成了他的医治。这是第一个，你看这个功课好不好？说什么呢？做这个，这是 B 点啊，认识主医治身体心灵各种疾病的大能，主成为一个有大能的。你有没有信呢、啊、这个彼得那个时候啊，这个见习官呢、啊、这12个见习官呢、啊、现在跟得很紧，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尤其跟得紧，安德烈我想是太忙了，常常出会从聚会中出去买东西也干什么，所以有时候找他不到。那无论如何呢，彼得雅各约翰呢不做采购，所以啊一直在那儿。这四个我看都好，安德烈实在也是好，四个都好。好了，感谢主啊，这见习官呢、啊、学的第一个功课，哎呀， 无论有什么病，外面的病，里面的病，里面病这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污灵缠磨的，这就是里面的病，外面的病，里面的病。人只要是人，人就有病，只要是有病，主耶稣就能治。所以这样呢，做使徒的啊，就要学了，我要到哪儿去，无论我到哪儿去，我不是解决问题啊，我到哪儿去，我不是啊叫人来听我讲道啊，我到哪儿去，我也不是做个工啊，我到哪儿去，我第一个本领就是我到哪儿去后啊，人心灵的病得了医治，人身体的病也得了医治，因为我在呀，我就成为人医治的源头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第四个 C 点呢，得着主在他神圣的属性以及人性美德里而有的见证和教训。这个不好写，因为认真说这一个就是那个国度的宪法。那第一个啊，我很不愿意用国度这个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说用国度这个字啊，大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然后没事干了，是 kingdom the kingdom， 国度国度，到底什么是国度啊？大家不清楚。我是很感谢主啊，今天早上这个高姊妹她果然姓高，是高对了，是高明啊，的确高明啊。我看那个国度那个定义啊，的确下得好，最好我们把它打出来，明天早上复习稿上有那个国度的定义。那还有呢，我也在想啊，是不是下一周我们牺牲两个早晨讲国度，也许一个早晨就够，也许不够。我要和你们讲啊，第一个什么是国度，第二个呢，这个我这个胆子可能大一点，就是国度的五个时期。国度是有五个时期，这个神圣的三一神在永远的存在就是国度，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国度，然后这个召会呢有它实际的部分就是国度，然后到千年国那个属天的部分就是国度，然后到新天新地呢就是神所要国度的集大成。所以你看是不是五个阶段呢？国度这个阶段不能离开一个预涵，这个内涵。这个三一神那个国度是什么呢？就是三一神的合并，因为三一神的合并啊，在那个合并里有那个神圣生命的掌权。能不能清楚？不是这个神管这个好天使叫国度，管那个背叛的天使叫空中，不是这样的。是三一神的本身就是个国度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灵在父子里面，这三位啊是 coexist 共存 ，co-inherit 互助，是吧？共存又互助啊，这三位带着一位，这一位在那里掌权，懂不懂？这一个人为的掌权就是那个国度，所以国度的起源呢是三一神，能不能行？好了，这不要讲了，我再讲了变成讲出去了。所以总而言之呢。我在写这一点呢，我在想要不要讲这个国度的宪法。后来我想这么加一句啊，你要注意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不一样啊。马太福音长长的写了三章，是不是这样？三章，五六七三章。路加福音呢简简单单的写了一章，那个东西呢不包罗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加福音呢是给你一个宪法，不是马太福音呢是给你一个宪法，路加福音呢是给你一些原则，因为它是给原则，所以我这里啊是这样写的，他们不是先看见主工作的原则了吗？就是医治，身体有疾病医治，心灵有疾病医治，这个外面有疾病医治，里面有疾病也有医治。从哪里开始？从平原开始。对哪些人？不仅对犹太人啊，连对推罗西顿的人都是一样啊，来了都给他们医治。然后怎样呢？感谢主啊，下面主马上就讲一段话给他们听。这一段话是什么呢？是啊，得着主在他神圣的属性以及啊人性的美德里而有的见证。为什么呢？认真说，就是他自己，他所说这个就是他的描述，懂没有？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开头就说了啊，我今天早上我讲了，不知道弟兄记不记得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邻里贫穷，是吧？先是从零开始，邻里是贫穷，对不对？这是主啊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位比主的灵更贫穷的，也没有一位比主更需要不贫穷的。 猪生下来就应该第一话就应该讲，玛丽亚，你知道我是谁啊？你可不是我妈妈，我是你的造物主哎。你说能不能讲啊？该不该讲啊？我就不知道主耶稣小的时候他爸爸有没有啊这么喊一下，也许没有，应该是不会。但是他这个伏在他爸爸下面，连着十二岁他妈妈来找他，找他你那个妈妈那个神经兮兮的，哎呀孩子啊，你看你爸爸伤心的来找你，你看主耶稣多冷静啊，你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那意思就是别人不懂，玛利亚你也不懂，你难道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怀孕的？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可别人都可以不懂，只有犹大哎，不是，只有约瑟、玛利亚，你们两个应该懂啊。你这个是神经兮兮跑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伤心来找你，这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主真贫穷，贫穷到一个地步，就跟顺从他们，就跟着他们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懂啊，这个所有一切的福分呢、啊，都是说到主自己的一个见证。从主呢，从主的灵到主的心，心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哀动，是吧？是不是这么写的、啊？这个穷啊，我大概写错了，很像，就是哀动，对不对呢？就讲这个心呢、啊，你有没有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，好像怎么样？母鸡把小鸡啊聚集在翅膀下面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哀动的人，是不是到末了什么呢？到末了就这个活出了，我的灵是贫穷的，我这个心呢是哀动的，然后呢我的活出呢是使人和睦的。所以你注意啊，你若是主怜悯呢，这个睦应该是这样写啊，没有写错吧？感谢赞美主啊，这使人和睦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神在我们身上盼望愿意，神圣的属性在我们身上有构成，这个构成的结果叫我们这个人活出啊人性的美德。这个活出的时候什么特点呢？第一个，这个灵是贫穷的。我告诉你啊，灵比你的心更深。你看我现在很喜欢呢你们这三个小姊妹，会前我还跟你们讲，我这三小姊妹不错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一直说他，一直说他，我就一直观察呀，他们里面有没有东西、不服气啊？没有，我就想啊，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不服气带出来。带到现在啊，我是承认失败，但是我欢乐的失败，懂不懂这话？但是啊，你们还需要帮助吗？所以一定要帮助了，我就只好帮助了。一边帮助，我就一边捏一把汗嘛。这个万一把它搞翻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主怜悯呢、啊？你看我讲对不对？耶律啊，三个都没有翻哦，是不是？真好哎，感谢赞美主啊！但我愿意从这次啊告诉你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我自己灵要学习贫穷，这个人的灵比心深，比心呢、啊、更深。如果我里面觉得这三个姊妹这样，其实他们没有做错事啊。他们现在紧张兮兮的，到底我们做错什么了？朱总这个每一趟拿我们，他是船上会转的嘛，后来你们三个就毕业了，就该别人了，所以你不要那么怕嘛，慢慢会转到弟兄上去，你放心了、啊、我告诉你啊，但我这个灵呢也很贫穷，我说带着一个心不然就完了。他若带一个灵，你是谁啊？你哪懂我们青年人？你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也完了。我告诉你，开头啊，真是灵，灵里贫穷，他就会带进下面两个，我忘记什么了。下面两个什么？不是，这个灵里贫穷会带进两个。啊？这个嘞？哦，饥渴慕义，对不起。搞错了，饥渴慕义，这个要慕义啊，对不起，叫慕义，这里就哀动是吧？这是对己，然后温柔就对人的。哎，奇怪了，每个字都不会写了。 两个角色还是一个角色？哦，器皿的皿，大概是累了啊。这哀痛温柔，这个木易呢，就带进什么呢？哎，对人就有怜悯，对神就有清心，使人和睦呢，然后自己就受逼迫，是不是？然后怎样呢？为主受辱骂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个瑞主受辱骂也可以是总结，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注意啊，这是谁？这就是主自己啊，主自己那个神圣属性所活出的那个人性美德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啊，当主把它见证出来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的教训了。能不能清楚啊？所以你注意啊，所有这一切的教训原则都一样，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教导上不可以给人律法的教条，也不可以给人知识上的教育。知识上的教育是不够的，律法上的教条是不够的。我们要给人什么呢？要叫人呢、在神圣的属性里有摸着，要叫人呢、在人性的美德里有活出。而这个神圣属性的摸着，人性美德的活出啊，又成为一个教训。比如说我现在问你啊，这个主的仆人李弟兄离开我们了，那我们在座很多都是见过他的，对不对？大多应该都是见过他的。那你现在最想念李弟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试过？我常常想到他这个老人家，有时候我做梦会梦见他。这我告诉你，我最想念他绝不是哪一天他讲什么道，因为最想念他就是他那个为人。我在想着他怎么走路，怎么坐在那儿和我谈话，懂不懂？有的时候那什么个语调，有时候那个语调里带着什么样的心情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记住的不是他能讲多高深的道，你记住的他是一个他多有人性美德的人。好了，主耶稣来训练呢这些门徒了。他怎么训练呢？第一个，他先给他讲这个原则，原则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主的使徒。如果是使徒，你就会医治各样的病，你能应付一切的需要。第二个呢，你必须领会啊，所有你的教训都是从你的见证里出来的。你自己不是这个见证，你就不能给人有教训。你自己有这个见证了，你才能根据这个见证来教训人。你所讲的是你的活出，你所讲的是你的所事，你所讲的是你的构成，你所讲的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能不能清楚啊？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啊，第三个点，他得着在他神圣属性人性美德里而有的见证和教训。这个见证和教训，这在路加那里啊是两面的，一面是说到这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从开头啊，邻里贫穷了，然后怎么一直下去，然后就说到人的各面，是不是？要爱你的仇敌，要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到末了呢，也说到什么呢？也说到啊，这个主所要的是一个见证。我看这里有没有啊？不是在这里，对不起啊。好像有一个那个，好像有那个见这个灯点灯啊，是在这里吗？啊，不是在这儿，对不起啊。在第几章？应该是这里会有的。哎，那是在第八章。那我们等等，也许在下面会有。这是个人这一面啊，然后在下面低。那主再进一步，再进一步啊，带他什么呢？带他认识主啊，在他神圣主权运作里而产生的意志。你现在注意啊，如果我把它写下来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一切的根基啊，都是意志。换一句话，一个主的仆人啊，一个主的仆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医治人的人。你不要到一个地方去，哎呀，这个教会乱七八糟，教会乱七八糟，你去医治他。你不要对一个弟兄讲啊，这个弟兄太软弱，这个弟兄软弱，你去医治他。能不能清楚呢？哎呀，这个弟兄这有缺陷，有缺陷，你去医治他。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，你要成为一个医治的人。然后这个医治的根基呢，又是啊，这个主所主的这个见证，是主在你身上的构成，对不对呢？你有这一个做基础啊，下面你要说，那我怎样来经过这些事呢？ 你第一个经过的就是神圣的主权。主现在给他看见了啊，你不要以为啊我是个老好人呐、啊，专门治病的，你也不要以为我是个老好人呐、啊，凡是到我这儿来就这样，我是在我的主权里来运作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百夫长，是不是？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，还要主去医治他。那圣经不是有别地方大概有这样记载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？主说我去医治他，有这样的话。然后百夫长就打发人来讲啊，这个我可不敢当，我可不敢当。这是一个奥秘，认着这个话不好听啊，因为我在人权下，一个人在我一下，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人来他就来。我七年时读到这一段，我就讲主耶稣啊，你讲是可以，百夫长讲我绝对不听。他算什么人嘛？管100个人架这么大，懂不懂？百夫长就管100个嘛，等于我们现在的连长啊，连长一个连是不是超100个？就是等于一个连长嘛，一个连长跟小上尉，这这么神奇干什么？嗨，对这个去他就去，对那个来他就来。我那时我记得我读到那里，我就这个青年人呢、啊，就是非常愤慨，这么霸道的人，主耶稣他的仆人死了也好，你管呢？但是啊，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主耶稣说什么呢？说我告诉你啊，这么大的信心是不是这样？那是在第9节啊，第7章9节。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对群众说，我告诉你们呢、啊、这样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你现在不是要讲这个运作吗？主来培养你了吗？一面来主说根基上你这个职分呢、啊、就是个意志的职分，然后你这个意志啊是根据你自己的见证，你的教训和你的见证不能分开。但是在你运作的时候你要注意啊，第一个，你必须运作在神圣的主权里，你不能随便做事，你不能我爱做什么做什么的。这个百夫长的病人来了，这个时候把他啊那个这个仆人病了，然后来找主耶稣了，然后他对主耶稣讲这段话，为什么主耶稣这么欢喜啊？因为他摸着神的心呢、啊，神就要说，你看我就是神呐、啊。我需要天国的实际来。什么叫天国的实际来？天国的实际来就是说，父说去子就去，父说来子就来。三一神对我们说去我们就去，三一神对我们说来我们就来，是这样活在呀、啊、神圣生命那个生机的主权里面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个门徒在那又学了，现在就懂了啊，不仅是治病的问题，还是见证的问题，见证教训的问题，不仅是见证教训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个神圣主权的问题。然后再下面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一了，是吧？认识主丰富的怜悯，以及在他怜悯里啊那个大能力运作，这就是11到17节，就是那因的寡妇。这个正相反啊、哦，百夫长那个仆人病了，是百夫长去找他的，也是百夫长来祷告的。这个那因这个寡妇死了孩子了。寡妇死了孩子了，就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事了，能不能清楚？因为寡妇没有丈夫，只剩这个孩子了，孩子也死了，就表示这个人一生啊再也没有盼望了。这个人没有盼望了，到一个地步啊，就甚至于不知道来求主，不知道来祷告，就住在啊那个无望的里面呢、啊，悲哀哭泣。在这个悲哀哭泣的时候，主耶稣来了。这里怎么说呢？啊，这要将近第12节，将近城门的时候，看呐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是吧？有一大人陪着他，主看见那寡妇，就对他动了慈心，说不要哭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我读到这里我是很有感觉，比前面还要有感觉，因为讲到神的主权呢，青年人都喜欢主权。讲到这个怜悯呢、啊，老年人喜欢，所以像我们这个老年人读到这儿就会流泪了。主啊，为什么你这样要动慈心？也会想，为什么这么人陪，不是一大堆人陪着他吗？怎么这一大堆人陪着他都在搞基督教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帮助他怎么去祷告？照说只有一个人讲，你知道这个儿子死了，那个耶稣有办法呀、哎？没有一个人会讲。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，最多有一点人的同情。但是主耶稣自己去了， 然后主耶稣啊自己对他说，动了慈心，说什么不要哭，然后上前按着那棺杠抬着人呢、啊、就站住了。耶稣青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，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起话来。我告诉弟兄啊，你这会儿做使徒啊，或者做主的仆人，不做使徒吧，做主的仆人，让主来培育，把这个人性的美德借着神圣的属性培育出来。他一定要一步一步来教你的，在教你的时候，他告诉你有医治了，见证了，然后这真正来实行一项项了，先是主权，然后怎样呢？你不讲认识主权啊，你必须要认识怜悯，没有怜悯的人不能做主的仆人。一个做主的仆人的人，一定是一个活在神主权下面的人。当主对他说去，他就去；当主对他说来，他就来。因为这样，神的能力被构成在他的身上。不仅这样，这个人也必须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人。怜悯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会自己走到一个无望的寡妇的身边，要按着那个棺材，然后怎样？要对那个棺材里面的人说：“青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这里说什么呢？主就动了慈心。我现在就愿意问你们：现在我们几乎一开口一闭口啊，就是带了几个人得救啊，接了什么果子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中间不是怎么回事，也喜欢呢报个好消息。我们这里又加了多少人？我们这里又加多少人？我们这里又加多少人？哎呀，有的时候听得我压力非常的大，因为我们这里不加人，这不加人也不对，是也加人了、啊，那加人加得很可怜，而且都加的是中国人，不加美国人。不，有一天我就跟这些西方的西语的弟兄们负责这种少数在一块谈，我就谈我说，这我们主要注意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么有主的祝福？后来一个弟兄非常被要分的，就起来讲了一篇道，我们是有祝福的，这简直没办法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你好不好也不要染这个病。什么病呢？得人病。开口要得人呐、啊，闭口得人呐、啊。我今年要得几个人呐、啊？我今年要得个几？你不要得人好不好？你怜悯人好不好？人需要的是你的怜悯，人所需要的不是你作为你的果子，他人也不愿意做你的果子。若今天有一个人来告诉我，我要得你，好叫你做我的国子，我可以光彩一点，你说我给他得呀？那除非他是个大骗子，骗了我了。我讲这个话你们小心哦，我们在座恐怕不少骗子哦，明明是要得他做我们的国子，然后我请你吃哀宴啊，我关心你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样的人不能做主的仆人，这样的人主也不能用。主用什么样的人？在原则上主要用一个能医治人、会医治人的人。然后这一个人必须，他的教训就是他的见证，他的教训就是他的活出。然后怎样呢？这一个人必须是活在神主权下面的人。不仅这样，这一个人必须是对人呢蛮有怜悯的人。看见人没有主，里面有怜悯；看见人没有喜乐，里面有怜悯。看见人痛苦，里面有怜悯；看见人里面忧伤，里面有怜悯；看见那些刚刚移民到这儿来的，懂吗？不知道往哪儿走，好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注册，也不知道怎么找银行，里面有怜悯。没有一个心呢，哈！现在我找到你了，我要把你得过来做我的果子。你看我这个脸呐、啊。你看我那个脸丑陋不丑陋啊？但是你不要笑啊，你是笑嘻嘻的做丑陋的事哦。你不要去搞这些了，搞这些我们还搞不过基督教了。基督教一个人可以搞几万个了，我们这算什么？弟兄们呢、啊？但是我们能不能说，主啊，我何等愿意啊，学的像彼得学的那样？彼得现在跟着主耶稣了。对不对呢？刚刚才听见一个故事，哎，有人在我权下，我也在这个人权下，叫这个人去他就去。主耶稣彼得学了，主耶稣叫我去就得去，主耶稣叫我来就得来，然后也没有人叫他去，没有人叫他来。主耶稣看，哎呀，好可怜呐、啊，就动了慈心了、啊，然后手就按在棺材的杠上去了，然后就说了：“青年人呐、啊，我吩咐你起来了。”主耶稣在这里突然醒了，主神没有叫他去啊，懂吗？这里没有神叫他去。懂不懂？也没有人叫他去，是他自己的怜悯把他带动到一个服侍的里面去了。弟兄，你能不能学这些啊？ 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何等需要你的恩典呢、啊？叫我这个人呢、啊，是一个活在你怜悯的人，也叫我这个人呢、啊，是一个在怜悯里侍奉工作的人。我的侍奉，我的工作就是怜悯，把怜悯啊从我的身上流露出去。怜悯是什么？怜悯就是神的属性。神的属性，这个怜悯要借助这样的事故啊，就构成到彼得身上去。彼得这个人呢，因为有改变，然后怎样呢？再下面一个啊，那不仅呢，这个在主权里，然后怎样呢？就是在怜悯里。在下面是 F 是吧？认识主耶稣啊，那独一的执事和在执事里的运作确定和包含。这段不好读，这段什么呢？这两个事例以后。过了这两个事例了，是不是？这应该是非常好了。然后这个约翰的门徒跑来了，约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在监里了，下在监里，约翰门徒跑来了，是这个约翰打发他的，就说：“父子啊，我们一块在这等别人呢，还是就是你啊？因为如果就是你，哎，你那个窃少人在监牢里，你怎么不救出来？如果不是你，你也讲一声，我们好不做梦吗？你到底干什么？哎呀！”这个主耶稣在这是了不起，你要在这读那真了不起。第一个什么呢？他对他的这个执事啊，绝对的确认。然后他就说，他有这样的回答，他说，他说这个你要回答他们，你们去啊。22节，耶稣回答他们，你们去，把所见所闻的报告约翰，叫他知道一下。你好像主耶稣不是那么开心呢、哦。是不是报告约翰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患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最了不起的最后这一句，穷人呢、啊、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主耶稣认定，然后主耶稣再加一句，约翰呢、啊、不要跌倒啊，那这么傻乎乎的，没有救你出监呢，我就不是基督了。救你出监就是基督了，那个基督是帮人出监的，这不是我的知识。我的知识是这里所说的，我的知识在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所以他是凡不因我判跌的就有福了。我愿意告诉弟兄们，没有一个主的仆人，没有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，没有一个让神圣属性构成活出人性美德的人，不是一个把福音传给穷人的人。这个人成为一个福音的人了，不错，因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所以讲在我身上有许多，瞎子也可以看见了，瘸子也可以行走了，麻风也可以洁净了，死人也可以复活了，但是我那个托付是什么呢？乃是神的福音，神儿子的福音，我是要把神儿子的福音呢、啊、传扬出去的。所以啊，照说这个完了以后啊，耶稣应该很气啊。所以下面这个24节，约翰所差来的人走了，耶稣就对群众讲论约翰说，这一个人以前在旷野介绍我说我是神的儿子，现在因为我不救他，他就打发来问我我是谁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没有信心的人。是不是这么写的？他不是啊，不是。主耶稣讲的非常有意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就25节了，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穿那细软衣服的人吗？看哪、啊、那穿华丽衣服的，奢华度日的是在呀 Silicon Valley，你对我讲对不对？或者在台北东京，是在王宫里，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？伸延者吗？他就说这个约翰了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是的，他比伸延者大多了。哎呀，我真喜欢这里，懂不懂？所有伸延者都没有亲自看过约翰，都是只有看过主耶稣，都是只有讲主耶稣。约翰呢是亲自看的主耶稣，而且推荐了主耶稣，而且介绍了主耶稣，而且写来宣告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你看是不是大呀？那我们呢又比约翰大了，因为我们有主耶稣住进来了，所以我们要说，约翰呢，你见过他，我有他，我又比你更大。但是主耶稣这里推荐约翰呢，推荐的真是 precise 正确，看呐、啊，他比伸延者大多了。这人就是经上所记，看呐、啊，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，预备道路。我告诉你，28节啊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 你看对不对？感谢主啊，我们呢、啊、不仅是父人生的，我们还是呢，我们还是神生的。所以他就下面就说，然而在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哎呀，现在你再来读我这句话啊、哦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认识主耶稣基督啊，那独一的知识，没有约翰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约翰要退去，主耶稣的知识来了，就再没有其他任何的知识，那独一的知识。但是这个独一的知识在运作的时候啊，他是蛮有能力的，然后他是确定的。这一个就是穷人所需要的福音，同时这样呢，他是包含的，没有对约翰的斥责，只有说很不幸啊，很不幸啊，他没有跟随我。他若跟随我，他就变成在神的国里了。他没有跟随我，他失去了神的国。今后他不跟随我，没有失去了神的国，我还要起来替他做见证。什么呢？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。弟兄们呢、啊，你有没有在这里注意一个灵？这一个灵啊，是你一辈子要有的。你一定要持守主所给你的，你一定要主所给你的，一定要成为一个健康的运作，是蛮有能力的，蛮有生命的，蛮有供应的，新鲜的，活泼的，有启示的，带着丰富的供应生命的运作。但是无论你的运作多强多高多丰富，不要说基督徒了，就是那些介绍基督徒的，你都要有某一种的尊重，就像主耶稣啊对约翰有某一种的尊重一样。你知不知道啊，要想做主的仆人，要让神圣的属性啊在你身上有健康的构成啊，这一个就成为必须了。所以啊，不仅有主权，而且有怜悯，不仅有怜悯呢，而且有认定。它里面有一种的认定，在这个认定里面有呢，有包容。许多时候我们有认定就没有包容，许多时候我们有包容就没有认定，懂不懂的意思？张弟兄啊，我认定地方召会的路，我包容在公会的圣徒，不是基督教，我包容在公会的圣徒，但是不因为我包容在公会的圣徒，我就放弃地方召会。无论我多爱在公会的圣徒，我走的是地方召会的路，但是我这样走地方召会路，我不能攻击公会的圣，懂不懂？公会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是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对他们要有充足的爱心的。所以这里就说了啊，你要有认定，你要有包容。我想啊，今天晚上是不可能讲得完的，这就可以了吧？可不可以啊？我觉得这很有意思。你有没有觉得？哎呀，原来这么读起来啊，有这么多的讲究啊！求主怜悯我们。下一周我们再继续。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，结束这个聚会。